向的性格，内向的性格，内向比较出于保守，出于向事情放在心中，不去用口讲出来。那么内向的人极端之后有自闭症，他不都对人讲话吗？他那就变成了 schizophrenia， 不要进到那个境地啊。外向的人呢，就是容易把心中的事表达出来而不隐藏，有什么就讲什么，想什么就讲什么，他讲话是用思想讲的，因为他想什么讲什么。但是内向的人呢，你难得听他讲一句话，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内向的人难以交到众多的朋友，外向的人容易交到朋友，对不对？因为你同人来往嘛，见面就熟嘛，人人都是朋友，所以人觉得你这个人打开心的，台向的打开心。但内向的人不容易，不过你得到一个内向的人，倒是诚诚恳恳的去的朋友。所以这个双方面呢都是可以操练的。我小孩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爸爸妈妈对我很担心，因为一天也不讲话，在家里什么话也不讲。我四岁才讲话，那就不会讲话的话那就不讲了，所以脾气就不好。为什么缘故？因为不会讲，说弟弟妹妹哥哥来逗我，外人来逗我，那我不能讲，我用什么讲？拳头讲。你看我身体轻便是高高大大，我夜里可以自己抓到一个强盗，把他摔倒在地上，他跑不掉，把他跑掉。现在不做这个事，魔鬼说啊，让他长心了。但是青年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方面，提醒大家，你去把你的性格释放，求主帮助你。圣灵充满我们有这个好处。为什么我要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是改变我们的性格，这是最重要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改变你的性格，你要效法基督的祷告，放声祷告，大声祷告。因为祷告不怕人讲你情感嘛，你一个人关在房里，谁听得见？你有释放，我们叫做祷告有一种释放，不要拘谨在你的那一个灵命的范围里边，这是我们说要常常去操练，常常去注意的。那么第三个方法，你要你的性格的突破呢，同你要自动的决心的同别人来往。性格内向的人要决定同人来往，性格外向的人你要学习安静等候默想。像保罗说的，你要立志做安静的人，要默然的等候，这个工作也要学习。所以为着做传道，为着我们要侍奉，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得下一些的苦功，要一些的锻炼，不简单。这些东西神学院里不讲的，因为他不告诉你这些。神学院只讲竹子杯家到耶稣传授的家，而不是摔手怎么讲，有时讲的 Renan 法国的神学家怎么讲，莫名其妙的歇斯大帝怎么讲。那我们讲这样的课程，感谢主，借着罗牧师或邓牧师他们愿意把这个课设立出来，是叫我们从属灵的经历来看，这是我们用的。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神学的东西90%以上是用不到的。那你为什么教呢？但是你要办一个神学，你要给学位，你不这样教，政府也不承认，别的人也不承认，很苦得很。所以我情愿在那边不立案，立案向政府立案，不向其他的学校立案。就是你要教圣经教的太多了，他不承认你的学分的，就你这个程度不够高，那么你教东西怎么教？所以我那个时候去读旧约，我要转主修旧约，那么我看见他们说，哎呀，这教授开一个课叫诗篇，啊，那我是赶快去读。教授说你没有希伯来文的根基，重新去读希伯来文。好，我就跟他读希伯来文，读了以后就上他的诗篇。上了诗篇以后啊，结果没有一篇是正确的，因为篇篇都是别人这里东抄西抄凑起来的，又是什么 JEDP 啊，又是这个那一个，上一句话是某一个源头来，下一句话是巴比伦的神话的这些东西来的，另外一句话是迦南的神话来的，糟糕。诗篇叫他弄成五马分尸。我说你不是教诗篇的，你是在这里批评诗篇。哎，这是我们学术的立场，完了完了完了，我要到教会去这样讲，他们第二天就把我赶走了。我说你讲这样的东西他们懂得什么？ 所以很多人就对于美国很多神学向往，回来以后拿了博士学位他就开始了。我不是反对博士啊，我不是博士，我不是，人家叫我博士无所谓。但是呢，我们不要迷信博士，许多学的东西我们用不上的，求主怜悯我讲这句话。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在各方面去注意。好，现在我们再讲到性格的突破。我为什么严格要讲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来是教导我们，能把我们的性格改变，改变适合成为基督的性格。基督是双方面，他讲道的时候是外向，但他自己处事处在一起的时候内向。我们效法基督啊，这个是我是所讲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到一点的读经法，灵命精神读经法。下边呢，我讲到一个心理的读经法，我是挑几个来读。灵命精神呢，那是另外一个功课，在我著读本里面整个都要有。那么讲的话呢，我要讲40个钟头啊，要两个学分才能讲完。过去有时候讲的也有录音带录影，不过我现在没有整理出来。这是我现在为什么缘故，我要把神学院放下，不做院长，专专的就整理我过去的一切的东西。因为许多东西光大家读啊不如听，因为我个人写的东西比较简洁。哎呀，我是学哲学的，主修神学的，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中间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讲出来，所以大家读是读读会睡觉的，真的会睡觉。那么就想到呢，就能也盼望能开这个功课，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来香港，就是盼望能把这些功课能介绍给大家实用的东西啊。但现在呢，讲到心理这一方面，因为我们要讲辅导，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边，牧师也是个辅导员，在北美要叫人去辅导很贵，半个钟头要100块美金，很贵啊。所以这个见一个心理医生也不简单。我们那是免费，免费呢就要认识，所以必须要先对于心理学有基本的认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多少人读过辅导学，请举手。啊，都读过了。辅导学一定要有心理学的背景。那么大家读过心理道论的请举手。心理学道论，好，请。有没有大家读过儿童心理学、少年人心理学、成人心理学？那么这些东西呢，因为心理学的意思乃是说叫我们明白人 understanding people， 不是说啊我今天用了一个心理说服他，不是不是，那个你错了，我们要知道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呢，它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心理的观点。比如 Freud 啊 ，Sigmund Freud， 他是从性做出发点，任何都是性，孩子们的一些的动作，甚至于孩子的大便也是性的问题。那么孩子缩奶头，像这个人喜欢用手指头缩手指头，人喜欢吃吸卡烟，他说这些对于你儿童时期这些东西。那么他就说阿迪帕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儿童在一个时代，他的爱的对象男孩子是他的母亲，女孩子是他的父亲，以后逐渐逐渐他就开始这样。这是 Sigmund Freud 的基本理论啊。那么他讲人的里面有 id ID， 那么这个里边有 sub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是还有这个mechanism， 在我们这个身边或者环境里会有一种的反应，这个叫做自然的一种机动式的反应。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不用 Sigmund Freud 的基本思想，他的基本思想不对，那那是罪的思想。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要注意，今天心理学所用的关于人的天性 personality 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大概要注意，不是光读这个 Sigmund Freud、Carl Jung， 我们也读 Alpert， 很多的心理学家，我们今天不是专门在研究这个课，我们去读一读看一看什么叫做 emotions 情绪。 因为我们的信徒也有情绪的问题，你要辅导他，先要从心理的方面去认识，然后怎么用圣经去扶持他。我个人是用圣经 biblical counseling 同 spiritual counseling， 这是我用的名字，特别是讲祷告。那么这个人他有了问题，情绪的问题，我们先明白他，知道他之后就去帮助他。越是说这些的性格上的问题，就是我们主要的性的性这个心理学的产生的病态，那我们读圣经时就找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读圣经时每一封读一共有十几个读经法同时用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不会按照这个次序，不过一看就看出来。我同大家读一段圣经，撒母耳书第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很多关于这类的关于心理问题，全部圣经讲心理问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你可以写圣经心理学，这是我个人教康斯林教这个心理学说，我说着重点。我也记 Sigmund Freud， 也讲到过去这个所谓传统的心理学，那么然后呢讲圣经怎么讲法，这必须你必须要先要双方面都了解。好，接着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请大家读第一章，我看第五节的小话，但是前面读了像大家都很熟，给哈拿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也请六但请读一直读完第八节，请大家都合谋。圣经啊，实在是讲到家庭问题 family problems， 也可以说我们中国人讲齐眉之福，大家叫齐眉，一个人娶两个太太，这个夫妻不好相处的啊。好，一个是另外一个生气逗他，逗他叫他生气，结果他不生气，这个叫什么？我刚刚讲了灵命精神里面什么东西啊？被钉十字架，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哈拿是在被钉，要是他生气他不生气，结果呢他就丈夫要给多一分的肉给他吃，你想妇人吃不吃肉啊？多半姊妹们不喜欢吃肉的，对不对？我说的过分吧？不会过分啊，弟兄们是以肉食，姊妹们呢喜欢吃菜啊，这也好，夫妻两个不会争啊。他就忧愁，忧愁是什么？ sorrow，忧愁会变成什么？我们用心理学的名词了，忧愁会叫它 frustration， 叫它困惑，叫它难过。忧愁变成 pressure 压力，现在我们讲心理学讲压力，因为他没孩子，这个大妻子嘟嘟嘟嘟嘟，天天在那嘟嘟嘟嘟嘟讲，哎呀，有什么？做一个女人家都不会生孩子，愁死喽！原来同人家邻居看听改逗逗人家小孩子，哎呦，这个。都某的爷婆啊，你他会讲这个话，叫他生气。好，这个叫他情绪上有了问题，久了后变成什么？他会变成精神病。那么他忧愁啊，好，他怎么解决这个他的心理的问题呢？这个压力，他是社会的压力。现在夫人不生小孩子无所谓，我在巴黎说，人家不养孩子要养狗，所以发过奖励啊，人生孩子生到第三个了，父母坐车子都要半价的，孩子都是免费的，还要多给他钱，你生第三个了他额外给你钱的，政府给钱的，因为他们不要生孩子，很多人不要，在境外养一个狗，所以家里的巴黎街道上很多就是你不能低头，你不能 谈天走路一定要低着头，不然叫黄金万两啊。那你看当时间这个社会问题，社会压力，今天不是社会压力，那个时代是社会压力，家庭压力很大。那么本身呢，为什么缘故我不能生孩子啊？这都是许多的问题啊。他怎么解决法？请大家看，还是这个，什么解啊？原来哈达心中没头，激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伊利为他喝醉了。伊利对十四节，请大家懂。哈纳说，请大家读啊，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弄着不要害我的女儿，伊利亚伊利讲，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你的。哈纳说，婢女在你以前蒙恩，于是夫人走去食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好，这是个心理的治疗过程，这是个辅导的过程。不，我们平常读书没有，不是这样读法。我用心理的观念、心理学的看法，同这个辅导的过程看，这段圣经就不一样了。你就看见一个妇人怎么能得心理的医治。他就是用祷告来到人到店里祷告，需要有一个人讲话，这是我们在 counseling 说 indirect counseling or direct counseling， 间接的辅导还是直接的辅导。西方是间接的辅导，我们东方人是直接的辅导。人来见牧师见传道，我来有问题，你说哎，你自己回去慢慢思想解决，他说那我为什么来到你的面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读辅导是很多年前，那个名词那时候还没翻成中文，我同唐优之牧师我们坐在一起嘛，上这个课，所以就谈这个问题，谈到后来才我们讲辅导好，后来大家都翻这个词很好。辅导一定要看圣经的怎么辅导，用什么方法。所以你读圣经时候也读到，好，读到关于现代人产生一个问题了，大卫爱哪约拿丹爱他，他们有人说这是大卫和约拿丹同性恋爱，你没听过吗？他们登出来讲出来啊，犹太人气死了，侮辱他们的先王。那这些事你怎么回答？这个是与心理有关系的。大卫为什么缘故同扫罗产生最后的问题呢？扫罗为什么忍受不住呢？叫什么？嫉妒。为什么会有嫉妒？因为他有这个没有安全感 no security， 这个王位将来是给谁的？大卫拿去了，我要给我的儿子。他有 selfishness egoism， 就这个扫罗的根本呢，他讲被背负，要是找心理学家，他是 schizophrenia， 他是已经进入到一种的状态了，不正常了，是魔鬼进入他的心了。但是从心理学家他们不承认这个，他说他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的，他有一些名词关于讲到这些人的事。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和扫罗的过程中，他有很多是心理学上的问题，辅导的问题。我们要找到了大卫怎么能得胜，那我们就知道帮助弟兄姊妹就怎么得胜，那些许多的原则都在这里边。所以我读圣经说读全本圣经的都是从观点看，耶稣基督是不是正常？他很正常，怎么会正常的？是不是他的门徒为什么不正常？贝德他的心理上，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贝德是什么样的性格？是一个外向的性格，他这个性格比较暴躁，比较突出。那么这样，所以他才带头。好，带头是好，带得好就好，带得不好就坏。怎么把他的性格转变呢？圣灵充满之后，贝德才改变。保罗也是这样，又不是神照的，大光照的，圣灵充满的，他的性格。所以圣灵充满很重要。我说是传道人第五样是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的问题。今天我不是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可以仔细同大家讨论，但主要的问题是讲道的能力或者性格上的突破。这是很多人今天不往这个性格的突破上来讲。比方说 我前不久我在纽约我们的分院教课，我就讲 schizophrenia 必须人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医治的，有60%以上的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不能得医治的。一个姊妹马上站出来举手，我说你有什么话，她说我就是这样，我进精神病院没办法治好，后来祷告被圣灵充满，我现在坐在这里。大家明白啊？那他我没有功夫，后来我同他谈话，同他他自己做见证，那个见证的过程是一种辅导，圣灵的辅导，圣经的辅导，我们读圣经可以从这个立场来看。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我只能讲这么多，举几个例子而已，以后从这个立场来看。越是你没有读过心理学这方面呢，去买一本《心理道论》看一看也好。还有，香港的卫生处是哪？好像是出版了这一类的书籍。因为关于这个许多心理学的名词的翻译，我说用的是香港政府出版的、卫生局出版的。他们的做的这个工作做得不错。这方面大家可以注意，可以学习。英文当中最好一本书讲这个性格对付的是 Lazarus， 在加州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他是写的那本 Personality and Social Adjustment， 性格与社会的适应啊 ，Adjustment 的适应，那本书薄薄的，他又厚的，然后缩短一本。我这次没带出来，因为我不是教这个课，所以我们就没把这个带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些书籍。大家对于读中文没有问题啊，要是能读英文的话，英文的书籍比较的充实一点啊。那么所以我就讲到心理学的读经法，要是本来呢应该先半个钟头讲心理学，半个钟头讲圣经中的心理啊，那么本来应该这样，我们的时间不允许我们。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现在我同大家，要是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是在第这十五分钟中间，同大家讲另外一个读经法，就是人家说不用的。我青年时代听，刚刚出来做传道，听加一名牧师，我就参加他的罗马书查经班。你们知道加一名牧师是谁吧？他是我的小同乡，他安利我的。那么他是他的祖父同我的曾祖父好朋友搬到一起住，就组织一个村庄叫做小岭。我们这个村庄现在没有了，从前也没有啊，地图上绝不会找到这个地方的。那他，所以我对他很敬仰。他去教罗马书时，他说罗马书有12种的读法，你们找到几种啊？我这个著作本找6种，现在我找到第10种了。但盼望我没有归天之前找到第11、第12种。罗马书很丰富啊，的确。那读罗马书呢，有一种的方法，其中就是用加拉太书去读，同罗马书一同读。因为加拉太书讲律法，讲自由，在基督里边的自由；罗马书呢，也讲律法，然后在基督里边成圣。也讲自由，也讲成圣，特别罗马书第7章第一段讲的死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人有丈夫，他就受丈夫的约束，丈夫死了以后，他就不再受约束，他可以自由改嫁。那么照样律法同我们之间关系如此，你要同加拉太书熟悉加拉太书，再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别人说没看见的亮光，因为。罗马书的命题和加拉太书的命题不一样，你试试看，我们叫做一经读经，不是一经解经。一经解经，这个人呢，当初这个人在国内叫做苗子酒，人呢是山东。这个人呢是山东人，他去看他的舅父，结果舅父做土匪，也抓人的时候把他也抓到监牢去了。那么在监牢里边呢，他有一个亲戚就送他一本圣经，他就在监牢里天天读圣经，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呢熟了，他信了，他就一经解经，所以这也是这个， 调自己。那么在国内有一个文学家叫张默生，复旦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就他写了张默生张苗子九的生平，但他的写法是非基督徒的写法。他从苗子九同他谈话来往，得到苗子九的读书的 methodology 方法论啊，他的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用他的方法一经解经，我是一经读经，一经解经，他就说要读孔夫子、孟子、老子和那个时代东西，一经解经。所以他写了好几部书啊，讲文学方面，讲读这个中国的经学，他有独到之处。所以以后呢，他做到复旦大学的院长，现在怎么样在不在世界我不知道。我青年时代我同他谈过话，所以知道，因为我认识，我们知道苗子九，苗子九当时在那做牧师，说王世贤小孩子啊，所以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他讲一经解经这个方法我们也要注意，所以串珠汇编都是一经解经。但是一经解经要注意，不要忽略到它的历史背景，第一。第二，不要忽略到上下文。历史背景很重要。我的哥哥他过世了，他是个牧师，他到印尼有一天去听讲道，听听以后，听那个人在讲，他说月蛇从前做宰相，后来看破红尘，到了拉萨路去做木匠。哇，他讲的头头是道。为什么美国他忽略了历史背景？一个是两个同名，一个是月神，是法老时代，一个什么？一个是耶稣时代，他混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他的问题呢，当然也难怪我们很多人没修过知识。我就知道从前一个内地会的女传道，他说玛利亚他的娘家姓马，叫利亚，下面听着很有味道。因为他谁也不知道这是名字翻过来是玛利亚，利呢他意思要他利于游历于亚洲人，那更妙，对不对？那是真的，他们是真是这样讲法，这个不是说我虚构出来的。可见当时有的人不注意到一经解经啊，就忽略了历史背景。那不但忽略历史解经，他就没有读上下文，是吧？变成张冠李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那是一经解经，现在讲一经读经呢，就是比对的读。所以你用可以用一卷书去读另外一卷书，你可以用用帖斯洛尼迦前后书去读启示录，因为都是讲基督再来。你可以用犹大书读帖斯洛尼迦前后书，也可以读贝德书去。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多得很多的亮光，这都是下功夫的啊。那么我们传道人呢，要善会利用时间，请注意啊。那有没有问题？现在因为讲到这个一经读经，一经解经呢，我就讲到那是当然性的问题，秩序啊。我们经常讲那是当然这个词大家知道，研究一个东西的方法，我们需要有每一个人要建立你研究圣经、研究讲道，无论什么你应该有你的基本的方法，这就是 methodology。 我们讲道不是讲 methodology， 但是我要去研究圣经，我去要产生一些东西，我的方法是什么？在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北京有几个名人，其中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刘半农，这些人都过去了啊。他们当时间就辩论一个问题，是中学围棋还是中？